各位伯父伯母们，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固然每一年都要过一次教会，庆祝一次教会的周年，但是第一个周年是在1979年9月9号的时候，所以平均每5年半，9月9号是在礼拜天，有的时候时间碰得不恰，也会每隔11年才会碰到一次9月9号在礼拜天。今年是教会成立以后第4次在9月9号庆祝教会的周年，下一次要到2012年了。教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大的孩子刚满9岁，我的老二还才6岁，老三才3岁，所以跟你们中间许多人的家庭的形式相当的靠近。第一次的聚会，于牧杰长老诗，我问他说：“你记不记得你领的是哪一首诗？”他说是教会唯一的根基，他的记性比我想象好得多。一定吴牧师是第一次的讲员，第一次报告的是我。我们教会当时成立的时候差不多是20个人，也许不到一点点，比现在的执事会还小一点，还小不少，所以每个人在教会中间都有相当的一些服侍。我个人跟别的弟兄，像另外3位弟兄在讲台上也服侍，我的太太在厨房里就服侍，都跟自由有关系。我们两个都在四班里面有服侍。齐心帮助写周报，第一次周报是张玉芬所写的，手写的。然后我们都帮忙探访，我有的时候需要领会，齐心有的时候要帮忙顶杯，大家都要清扫。我讲这些是讲到说教会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服侍。这里是希望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当教会大了之后，反而觉得反正事情有别人做，何必麻烦呢？教会的艺术不是这样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，如果我们是家里的一员，家里的事情当然就是我们的事情。如果事情太多太忙，会不会孩子受影响，事业受影响，身体受影响，家庭受影响，婚姻受影响？我想弟兄姊妹们，神是信实，我们等候主的，服侍主的，主是信实的神，主从来不亏待人。鼓励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再次现在有2000人一同聚集来庆祝周年的时候，可以再回想起来那起初的爱心，新来到教会里面的，我也鼓励你们。教会在20几年不知道开了多少主日学的课程，现在除了孩子们的课程之外，我想平均每一季大概有20班到24班算非孩子或者大人的成人主日学，还有礼拜3晚上的课程。然而我们固然从信心里面开始，固然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主，在信心中间认识我们的主，像希伯来书6章1节里所说的一样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 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对，一直还在那信心的起头，直到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罪，直到说将来我们在天上能够与他永远同在，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我们应该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完全是 maturity， 是成熟的意思。从一个出生到成熟的过程的里面，必然需要经过一样事情，就是节制。所以今天想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节制这回事。节制是在属灵成长的过程的里面，你们有了信心，要加上德行，不只是说我们信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必须要有相称的行为，所以这个信心才是活的。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再加上知识，我们对于整个救恩的知识，对于神的性情、他的心意、他的计划、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这些都是属于知识部分。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了解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除了我们个人一般的了解，说哦，我欠了他，应该还他，我不应该骂他，不应该恨他，这些之外，有些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比方说爱你的仇敌，这些是我们自然所不知道的事情。然而从德行中间单单按照我们自己以为对的事情去做，仍然是不够的，需要继续加上知识，加上知识。有了知识呢，不要自高说什么都知道了，这里转捩点就在这个地方，要加上节制，加上节制。节制不只是说我不去做那不该做的事情而已，节制更是讲的说我去做那该做的事情。节制是讲的控制的意思，跟中文节制这个意思，一般讲的节制啊，意思是有点点不一样的。节制是讲到说一个人他是在圣灵的控制的下面行事为人，有了知识这个分叉，在当时希腊人的中间都知道知识的重要。他们有些人认为说，我如果有了知识，我就能够有救恩。当时所谓的诺斯底教派就说，有知识就够，我有了知识，我觉得我是自由的。我既然是自由的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反正这个身体没有什么用处，那么要享受要败坏这个身体，岂不也很好吗？所以这是整个正跟偏的差别，就从这里开始分了。有了知识，再加上忍耐，忍耐不是咬紧牙关的意思，忍耐是 steadfast， 就是我稳固守住这个方向，牢牢抓住这个方向。有了忍耐，再加上进前，前进这个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字。这个字巴克莱神学家他曾说是真正的宗教，这就是讲到说一个人与神有正确的一个关系，人与人有个正确的一个关系，这叫做前进 ，godliness， 这个字是含义非常丰富的一个字。有了进前，就开始进到爱的里面。有 Philadelphia 爱弟兄的心，中文这样翻译。有了 Philadelphia 爱弟兄的心，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，agape。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神他对我们的启示也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爱。当一个人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，神的爱在我们生命的中间，让别人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，整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阶层和阶梯啊 ，the steps of spiritual life 是从信心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向完全，走向成熟。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彰显出来，在整个这个阶层的中间，前面跟后面都有一部分是自然的，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步，下一步是很自然的，但是中间最不自然的那一步就是节制。这为什么我在周年的时候用这个信息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， 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对神的心意都有相当的认识，也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做。我们知道说我们来敬畏神应该持着敬畏的心，不应该要迟到，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？我们说在家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服侍，我对家里的事情看见地上一个字字在那里，应该把它捡起来，应该要做的事是我们知道的，有了知识是不够的，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。如果没有节制的这个功课，这一点如果在生命中也不能够落实，我们没有办法 breakthrough， 就是一直留在知道知道而已，这是何等的可惜。在神里面一切生命的丰富我们不能够经历，我们只能远远看到而已。我刚刚提这些小事情其实是不需要提的事情，我想重要的事情还多得很。那么我想今天跟弟兄姊妹们来谈一点点关于这个节制的重要，跟这个节制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学习，能够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教会在整个成长的过程的中间能够有个 breakthrough。 这个的突破我觉得是在节制的上面。节制它本来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不是一个咬紧牙关的事情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晓得在希腊文的里面，一个清单出来的时候，一个 list 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都是含着特别的重点跟意义的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单数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可能只讲仁爱，仁爱可能是这九个果子中间所讲的那一样，别的是形容仁爱是什么样子。有些神学家就这样解释这一段话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，就发现一些事情，前面是讲到说这个仁爱它是有忍耐，它是有喜乐，它是有恩慈，是有良善，这些之外，我们慢慢也发现，当一个圣灵在他生命中间有果实结出来的人，他的画像是什么？你看他是什么样子，一看说这个人有圣灵在他生命中间工作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？温柔，温柔。说这个人圣灵在他身上有这样的工作，他的能力在什么地方？节制，节制。这个 list 里面看，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是仁爱 agape。 然而这个仁爱当他讲到后面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分辨到底这个爱在一个人生命中间落实之后是什么样子。温柔对我来讲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间工作的画像，节制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间做工之后的能力，节制是能够控制自己，让自己在圣灵的掌握的下面，不是在自己肉体的掌握下面。就像在哥林多一书前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，保罗说：“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叫身这个肉身服我，做我的奴隶。我不再做肉身的奴隶，我让我的肉身做我的奴隶。”这句话的意思，节制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节制不是说我们做事不过量，这是中文对节制，就说你事情做得不要吃得太多，喝得太多，睡得太多，动得太多，太多就没有节制，这是我们对于节制一般的看法。节制的意思不是不过量，而是有控制，不是做的多少的问题，是你做什么的问题，不是你要做什么的问题，而是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带领的问题。节制是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关口，教会成长整体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我们从信心入门一直到仁爱，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，作为最中央所提到的就是一个能够持守的忍耐的持守的一种节制。事情有该与不该， 人做事有做与不做，所以不做那该做的事，我们说这叫做缺德，就是你的德不够，要么你懒，要么你怕，各样的缘故，做了不该做的，这叫做放纵。不做不该做的，跟做该做的都叫做节制。其实我把人所有的行为都已经包括在这里了，事情只有该与不该，你只有做与不做。所以节制，其实你不节制，你就落在放纵与缺德这里。所以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注意的事。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说，因为我们爱弟兄弗拉达菲亚，这是刚刚所提到这个清单的倒数最后面的两个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们属灵的高端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个德行不是说我有最好，你看我有很多的德行，不是如此，是提到生命的问题。爱弟兄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出死入生了。刚刚上来之前，穆杰跟我说，他说他爸爸提到说，我讲他是希望他不要走得太快，不知道现在他在干什么。他说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叫做爱上加爱。你晓得圣经中间有一个词叫做加啊，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这里有个，他说爱上加爱。那么的确讲得很好。同时我们今天我刚刚所念到的一节的圣经里面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是目的是什么？希望他能够既然服侍神，把福音传给别人，不至于自己反而被弃绝了，就是得不到奖赏。那么我想他是用运动员在预备自己的时候的那种节制而讲的，等一下我会讲更多一点。其实在任何一种文明的里面都遵从节制，除了现代的文明之外，所有古代的文明都遵从节制。讲究全能的罗马人塞纳卡说， The most powerful is he who himself in his own power， 谁是最有能全能的呢？谁是最有能力的呢？就是说他能够让自己在他自己的能力的控制的下面，这叫做全能 The power。 讲究智慧的希腊人呢，他说 The virtue is knowledge， 德行就是知识，知识就是德行。 And knowledge is necessarily efficacious in action， 一个真正能够带来有效结果的，能够行出来的，按照知识而行的，得出结果的，这个才是真的知识。所以他们一样讲究节制。其实别的像柏拉图像苏格拉底都提到节制的重要，这是几乎所有的文明都讲的。中国人讲究仁义，所以这个颜渊问仁，孔子的弟子来问孔子什么是仁，仁爱的仁啊，这个仁是中国这个儒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就说你能够约束自己，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按照礼义为根据那样去做，克己复礼为仁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随便你在哪一个的哲学的里面，哪一种的文明的里面，都知道我们需要能够制约，能够我们刚刚用的这个字就是节制。固然这里用的字比较靠近 self control， 自己来 control。 现代的文明稍微不一样一点点，无论从前是以能力导向、知识导向、仁义导向，都需要有节制。但现在的文明比较是讲到一种成就，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有用，成就 accomplish something。 那么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Walter Mischel， 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典型一个 classic experiment， 就是说一个非常我是古典那个不大对，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。他是把一大堆四岁的孩子们一个个让他进到一个房间，那么那是在70年代做的实验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孩子们 像现在孩子们不知道是不是继续如此，很喜欢吃 marshmallow 都不知道怎么翻译，那种软软白白的那种糖，那么小孩子喜欢吃的，有牙齿没有牙齿都可以吃的，那么甜甜的白白的软软的，也可以拿来烤的，也可以就那么吃的，有时候夹在饼干里面的，反正是一种糖孩子们喜欢的。那么就在桌子上面就放了一个 marshmallow， 然后放一个铃，孩子进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把他一个人放在房子里面，房间里面，然后有一个 TV 就照他，那么就跟他讲，他说如果你等这个带他进来的人再进来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吃两个，如果他等不及他就要吃这个的话，他就可以摇铃，他摇了铃呢，那个就可以吃掉。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一摇铃，你要这个立刻可以吃到手，如果你宁肯等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有两个。这是整个实验的内容，所以所照到的这个镜头很有趣的，有些小孩子真是在那边眼睛闭起来啊，不看呐、啊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在那里摁人。那么有的小孩子呢，一分钟不到，叮铃叮铃铃响起来要吃这个 marshmallow， 所以他做了研究了不少个孩子们的情形，然后他追踪他们20年，说这些孩子们能够忍住说我要等到这个人再进来我吃两个的这种人，他的 SAT score 都比较高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些越等不住的越立刻要的人，他们在10年之内出现问题就越来越大，尤其是他们跟就是老师跟他们的这个约谈的中间，对他们的 evaluation parental evaluation 里面都发现，这些人是越没有耐心的，越不能够节制的，他的问题都越大，他的成绩也越差。他们到平均到32岁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有吸毒的问题。这是讲到底生命中间以什么在我们中间主导，是我们的情欲，我们的肉体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还是说这个我该做，我要达成一个目的，我先忍住现在所要的东西。这是一般讲到节制它一般的意义，在这个层次的里面，我们也知道节制是重要的，节制不只是一种德行而已，这个德行在日常生活中间带来不同的。然而现在的社会比较是以人为本，就是我以我自己的想法，我自己的需要为主要的考量，所以轻看节制，认为节制是反自然的，认为节制是表面化的。所以呢，什么事情都讲究自发性 spontaneity， 什么事情我要这样做就这样做，比较酷，比较真。节制是假，是讲究 unrestrained， 不受抑制，应该尽量的发挥。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，我们看看到底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在孟子的告子篇中间，有个人叫做告子，他讲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，食色吃跟男女的关系，食色性也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在礼记里面孔子也说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成焉，饮食男女，男女人之大欲，这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欲望，在我们里面 drive 我们的。所以许多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两件事情的重要，对我们生命中间的影响是什么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什么事情讲究快，讲究多，我要立刻就要，不但要而且要的多的社会中间，我们从吃先来看。所以美国这个社会叫做 the fast food nation， 讲究说什么东西要这种快餐，是他们整个现在的文明，对不对？文明。所以你们在中间不会没有人没有吃过快餐的，就某一种 McDonald's Domino's 某一种快餐你一定去过。在美国这种军事重地，一定往这个界限森严很难过去的地方，有人做了一个统计，这个人叫做 Schlosser， 他去观察，他得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答案。他说在 Cheyenne Mountains， 这个是山，这个 Colorado 深山中间，这是放这 个原子飞弹的地方啊，在这些的军事重地的里面，这个 Domino Pizza Delivery 可以直接到门口的，别人谁都去不了。但是 Domino Pizza 这个不一样，民以食为天啊，这个那个等等的披萨冷了怎么办呢？这是他出现，但现在911之后，可能他现在尤其这本书叫做 The Fast Food Nation 出来之后，说不定这个 Cheyenne Mountain 这种机密军事就是个 secret 的机密的军事重地，可能有点点不一样啊。有个人叫做 Dorothy Densmore， 他是住在北卡，这个人曾经在38分钟之内打911报警的，911打了20次，38分钟之内打了20次911，什么事情？他的披萨没有 deliver， 他去 order 披萨，披萨一直不来，他就一直打911，一直打911，结果被警察抓去，等不及啊，谁有空等啊？所以你有痛就吃止痛药，反正有什么问题就立刻解决那个问题，自然节制不再是我们所看的东西。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，这个社会不会对我们没有影响的，一定对我们有影响的。然后我们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，好像一盏明灯点在那里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中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节制，特别加重性的把它放在这个最后面提出来，真正人的能力是在节制的上面。所以外国人吃讲究快，中国人吃讲究火候，讲究细，不像外国人这样说猴急吃进去就算，不一样的。中国人的吃真是也是非常有他的讲究。那么外国人只讲究量，讲究多，所以他们什么都要 super size， 所以吃的自己也 super size。所以美国人的这种 obesity 就是说超过过重，就是你如果是5尺8寸，你要到差不多200磅，这是超过过重，那是像我这样高，我是140几磅，你到200磅，那么开始要过重205磅，那更来到。那么这种现在美国已经是差不多靠近30%了，不得了。你到欧洲去，你哪里去认识说，哎，这里有个美国人在这里？你怎么认识哪里有个美国？那个胖胖大大就一定是，不管他穿什么衣服。欧洲很少这么大的人，当然意大利妈妈咪呀，有时候吃多一点，那么披萨从那里来就靠不住。其实意大利也没人，也没有那么胖，意大利的女生有时候大一点，不过一般讲不像美国人这样子，不像美国人，这个跟他们快与多都有关系的，这是这个文明的一个产物，也造成现在许多的问题。中国人不大讲究量，中国人讲究就是种类，吃什么东西不是那样东西吃很多，只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做8针呢？其实应该讲是32针，38针，海8针，就山海，就山珍海味，对不对？禽8针，一个是山上的，一个是海里的，一个是天上的，还有呢草8针，或者叫树8针，草8针种在地上的。那么这是32针，这是一个好的酒席出来的时候起码要有的东西。这是从前在皇帝请客的时候。什么是38针呢？驼峰、熊掌、星唇、星星的嘴唇、猴脑、象鼻、豹胎、豹的胎、犀尾、犀牛的尾巴、鹿筋、鹿的筋。现在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了，是这些东西怎么样拿来吃的问题了。你看知识不见得带来德行的啊，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。我起先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所以特别去考察，要查了一些从前皇帝所吃的这个 menu， 果然是有的时候他会说假爆胎，这个爆胎不是真的爆胎，叫做假爆胎，不是真的，他会提。那么有的时候是爆胎，就是表示是真的。驼峰怎么样才做得好呢？需要拿开水浇在活的骆驼的背上， 让他整个的元气精力都集中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把佛空切下来，然后烹饪来吃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上面记载，当那个时候一个晋朝的皇帝啊，武帝啊，司马炎，他的一个女婿叫做王继，他有个特别烧猪的方法，他拿人奶喂猪，然后这个猪的，据他说，据这个《世说》这个新语里面的记载，清蒸猪蹄特别鲜美，连皇帝都没有吃过。中国人讲究不大一样，不像外国人，就是反正 super size super size 多吃就行了，那是野蛮人，还没有文化，还没有发展。然后我们虽然文化发展，如果你看你考究他们怎么样吃这个鸭掌，你怎么样吃猴脑，每样东西去考究它的话，君子远庖厨也，看都不敢看。这是不同的一个讲究，在不同的这种需要，人的本能的需要的中间，当这个需要一直催逼我们，一直催逼我们，就发展出这一类的文化来。这些不是这里面所讲的前进，节制是必须要有的，必须要有的。在情欲的世界，我想当然在外国人中间，他们以体胖出问题，在中国人中间，你晓得中国人有几样东西是世界第一，第一胃癌世界第一，中国男人得胃癌的比例是意大利人的4.6倍，中国人的肝癌也是世界第一，这些世界一半这一类的病是中国人，虽然中国的人口只占1/4，中国人在又多，所以这一半不得了。这些也可以说是一部分情欲的代价，病从口入。当然我不需要来把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来批它，其实是不应该的，中国的知识一大讲究和艺术，只是有的地方过了头，就是这种过头的意思，就是缺乏了节制。在这个情欲的世界，男女饮食，男女在男女里面，我只讲几个 statistics， 我没有办法去查他们中间各样的细节。80%的美国的 teenagers， 他们的年轻人在性上面已经不再纯洁，这是1999年的统计。在最近2006年发表一个统计是从38000人中间所得到的，发现95%的美国人有在婚姻以外，或者说在结婚以前性的关系。结婚以前性的关系意思就是说 I want it now， 我现在就要，不是性的好坏的问题，而是什么东西来催逼这样事情的问题。我要，我现在就要，人都要享受，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借。所以美国人所借的钱已经超过21600亿，这是 consumer debt。这个我要怎么样去来诉说它呢？就是相当于每一家平均欠债，这个在房子以外啊，欠债20000块，这是很难想象人要这样子过活。在2006年的一个报道，《Newsweek》里面的报道，说美国已经开始，他们所花的钱，平均所花的钱超过他们所赚的钱，超过8%几。这是一个现在我立刻要 I want it now 这种完全没有节制的里面，一个文明中间所必然产生的一些现象。有的时候等不了，就像在圣经中间的浪子小儿子一样，你爸爸把我该得的遗产先给我吧，他起码让爸爸还健在。在现在新闻上面，偶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，一些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的孩子等不及把父母杀了。那么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 Mandanes， 是这个差不多10年以前，他父亲是一个古巴来的一个白手成家的一个千万富翁，据说有14个 million， 他两个孩子那个时候才20岁，还不到一点点，小的不到20岁，大的大概20岁多一点点，就等不及这笔遗产，把父母亲都杀了。杰士是做对的事情，三生是圣经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人，然而他最有名的这个大力士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情欲。所罗门王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圣经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他却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情欲。连大卫王是在以色列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君王，一个治理万人的一个君王，没有办法治理管理他自己的情欲。情欲这样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 drive 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受这个情欲的影响？节制，节制不是否定情欲的存在，像佛家讲的一样，说我没有这回事，干脆就没这回事，不是没有这回事，或者把这个情欲去掉，我不要这回事。说克己主义、禁欲主义，不是讲这个，而是能够真正能够 master your passion， 让我们心中的这个欲望在我们的控制的下面。人有欲望是自然的，人许多的成就跟人的欲望是有关系的，这本身不是一样坏的事情，这本来也是神所给我们的，但是这样东西却不能够主导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能够看见有更高的事情、更高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能够来 control 来控制这个情欲，这个叫做节制。克己主义或者禁欲主义，他们把克制自己当成是生命的目的，他只要我能够没有任何的情欲，我就达到生命的目的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。真正正确的看法是怎么样让我们心中神已经给我们这种 natural drives 让我们生命中间变成有益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:25也说，提在周报中间弟兄姊妹们可以念的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说，凡脚力争胜的，凡是诸事都有节制。这个时候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这是哥林多前书9:25，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每3年有一次哥林多的运动会，那么凡事都有节制，就是这个字啊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节制是有一个目的在里面的，节制的本身不是他的目的，是有另外一个目的在里面。所以这里看到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，在这些运动员他们都知道要节制，他们只是要得到一个暂时的荣耀，能坏的冠冕，当时用松枝所做的一个 wreath 放在头上，让风光风光，隔几天也就枯干了的那个东西。你如果看运动员他们的自传或者他们所写的东西，像 Scott Hamilton 他是1984年奥林匹克男子这个花式溜冰的冠军，他说他自己每天早晨在那个之前一年，每天早晨7点起来开始去溜冰，早晨7点一直到中午，然后他说回去休息一下，然后下午4点再回来，一直到晚饭，所以他一天起码溜冰8小时，然后晚饭之后稍微休息一下，早点睡觉，好第二天一早起来继续去溜冰，这样的一个 routine 一直这样的维持。为什么？他要得做一个能坏的冠冕。你要得做这个冠冕，必须要刻苦己身，克制你自己身体，让你身体做那个你觉得应该做的事。节制是有目的的，节制是有目的的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有节制。最近中国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长跑的一个女生叫做周春秀，她最近得了伦敦的马拉松的冠军，她是少有几个女子在跑26多英里的马拉松，在2个钟头20分钟以下，这是跑得很快啊，这是每一里5分半钟跑一里，跑26里，这是不简单的事情，我连一里都跑不到，就说我咬紧牙关死命跑这个一里5分半钟啊、做不到，我不是没有试过啊。我有一个侄儿叫做 Chris Wu， 他是一个小提琴家，他在 Pittsburgh 的 Symphony 拉提琴，他有一次去年在我们这里表演， 所以我既然认识他，就到台前去跟他握手，他就来看见这个，我不知道我是叔叔还是舅舅，不过 anyway， 那么我搞不清楚，不过 Chris 吴，所以是侄儿，是吴嘛，舅舅啊，哦舅舅，好喜欢。我有叫我太太的姓跟我的姓都有关系啊，不提这个。哎，我觉得我就问他一句简单的话，我说 Chris， 我说你现在的身份里面，我说你一天拉多少公分的琴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变成队员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放松一点啦。他说无论演奏不演奏，一天起码六小时，一天起码六小时，这些都是节制。连陶侃也知道要搬砖，他没事干要搬砖，为什么？克制他的心，他知道说有一天他还要东山再起的，不能让自己就这样过去。他搬的这个砖可能叫做壁，如果是壁的话，他这一天100个砖搬出去搬回来，据我的估计大概要搬两吨的砖，一个砖可能靠近20公斤，如果是壁，壁是蛮大的东西，都是有一定的目的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是像打空气，是有目的的。这个克制己身是有个目的的，节制是有个目的的。然而这个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能够从节制进到前进，从前进进到爱弟兄的心，从爱弟兄进到爱众人，变成一个前进的生活，一个爱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前进呢？中国人讲究修行，为政篇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他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不至于干错事。只是他这里没有讲这个矩到底是哪里来的，是谁的矩。那么如果都是讲自己的矩的话，那也许不太难，也许他70岁也没有什么欲了， I don't know， 没有牙齿自然不会想吃等等。那么 I don't know 这个修行的办法啊、灵不灵孔子也只有3年的时间去操行，所以他一年他一生只有最后3年这个啊、才能达到这个境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另外是苦行，苦行各个宗教里面都讲苦行，尤其是这种比较跟佛教有一点点关系的啊，他们这种苦行所谓的有各种的派别啊。那么我就讲一个，他们中间讲究的是日中一食，一天中午吃一顿饭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然后穿粪扫衣。什么叫粪扫衣呢？粪是大便的这个粪，粪扫衣呢就是这种碎的脏的丢在地上没有人要的这种布片，拿起来缝起来的衣服，表示刻苦己身啊。那么这种刻苦，那么讲究的是不睡不言隔离等等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苦行。有些是拿东西自己打自己，打得满身都是血，这些都是苦行，为了要克制自己的情欲。在哥罗西书2章23节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诗意敬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因为保罗说出万人的心声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是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经历的一句至理名言，这不是我们咬紧牙关的问题，多少人咬紧牙关也不过是暂时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来学习节制呢？我想第一，一切我们生命的行为都从心发出，所以箴言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，一生果效由心发出。在旧约的里面，这个心是头，心是想的地方，心不是感觉的地方啊。那么所以啊、这里面是讲到说我们要能够控制，让我们想对的事情，思想要正确啊。那你说我怎么样，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去不去想那个不该想的东西， 有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不要去想他，又去想他，我不要去想他，又去想他，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有啊，那是因为我们这是负面，这不是一个，这是负面，就是说你不要去想一个你不该去想到，有点困难，你去想你该想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，常常去想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里面堆了很多神的话，别的东西也不容易进来。也必不要让人努力说，我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啊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，不是好办法。不过想，就是说你有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心，这是第一步啊。所以你们，我们读到在彼得前书里说，所以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之手 ，prepare your minds， 约束你的心。英文的翻译是预备你的脑。就像刚才讲的，圣经里的心是指说头 ，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， be self-controlled， 谨慎自守 ，be self-controlled。在圣经的人物中间，这个彼得是什么事情都很亮出就做的一个人，对不对 ？Very， 就说是非常感性，什么事情非常自然的。你晓得在圣经中间到后头讲节制讲的最多是谁？就是个彼得，他到处讲。讲节制，刚刚所念的也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 be self-controlled and alert， 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谁，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的弟兄，不是那个找我们麻烦那个弟兄，也不是你们的太太，也不是给你麻烦的孩子， that's not your enemy。 仇敌是谁要看得清楚。那这个仇敌，我们的仇敌是那恶者，是魔鬼。这里说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这样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预备我们的心，包括不用我们的思想为自己犯罪去预备。圣经里说要我们怎么样呢？说总要披戴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肉体安排，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里面，在英文的翻译 Do not think about how to gratify the desires， 不要一直去想你怎么样能够挽住你自己的这种情欲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天元牧师曾经讲给我们一个故事听，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教他喝酒，他爸爸很喜欢喝酒，所以教他喝酒。后来人家会说，你为什么教你的小孩喝酒？他说你不知道，以后我老了之后呢，我才有酒喝。这叫做安排。他现在还没老，他说我以后老了之后可能跟他儿子住，跟儿子住我喜欢喝酒，儿子不喝酒那怎么办呢？那问题很大了。所以现在教他喝酒，他也喜欢喝酒，所以家里自然很久有没有好酒，所以我就来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，我有酒喝。安排 The mind use the wrong place， 所有东西都从脑筋从思想里开始出来的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有些人爱吃，所以呢把东西在家里面藏起来。你没看过藏好吃东西的这种人，爱吃的人会藏。你说藏是不是犯罪？藏没有犯罪啊，那是安排他还没吃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安排。一旦没有人的时候，事故无人的时候，那么就比较难讲咯。尤其心中没有太多神的话，那么想不要吃不要吃，脑筋里都是那个饼，那个饼就吃掉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除了脑筋要对，第一是 think， 第二是 pray， 是祷告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那些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境界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境界。所以我们需要用属灵的方法来抵御这个属灵上面的引诱。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，彼得又来了啊，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 be clear minded and self control。谨慎是什么？ Be clear minded， 你看这个思想一直出来的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你单单只是 clear minded 不够，你必须要能够在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祷告。祷什么样的告？我想最基本的一个祷告，我们需要常常祷告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祷告不知道拯救了多少人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我们一天早晨起来，在神面前求神的恩典，这是祷告的部分。时间的关系很快讲第三部分，是谦卑顺服。 前面是思想要对，第二是要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求神施恩，第三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能力的下面，节制是让圣灵来控制我们的行为，节制本来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需要能够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中间。加拉太五章十六节，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？顺着圣灵而行。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里是讲到说，我们在让我们的心意能够顺服在基督的里面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里魔所要提的三样事情，也许你们注意听的话，第一段讲到说当顺着行为，当顺着圣灵，第二段讲到说我们的思想当顺服基督，第三段讲到说我们的意志当顺服神。其实顺服三位一体的神，顺服圣灵，顺服基督，顺服父神，在这个的顺服的里面，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工作。我们的拯救在我们现在活在这里，跟我们这个意志在世界上面怎么样行事为人是很有关系的。我很快地讲这个，我们的拯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神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赦免了 the past， 神把我们将来与恶的同在的这样事情除掉了 the presence of sin， 我们现在是活在与罪恶在一起的世界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指说将来的不再有罪，一个是指说过去的，我们的过去的罪神已经赦免。现在呢，开始是什么呢？神拯救把我们的意志从神的我们的这个罪的能力的下面，罪的瑕疵的下面拯救出来。这是 salvation， 就是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节制可以行？这是救恩的意思。救恩有另外一层的意思，是讲到说神把我们过去所做的事赦免啊，这我刚才讲的这个，神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里面，讲到我们在灵魂上面，神拯救我们的灵魂；讲到我们的身体上面，神在将来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在将来有一个拯救身体的复活。所以这个一个是过去的，一个是将来的。现在呢，是讲到我们心灵或者我们这个 soul， 神在神的面前，神给我们一个不再浮在肉体下面的这种新的生命。所以从任何这两个角度来看，神的救恩都显明在节制这样事情上面。好，最后我只能说，我们大家知道的很多，但是这个知识并不让我们能够进到敬虔的里面，这个知识也不能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德行的中间。在教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其实也不大知道我们到底开始要做些什么事情。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心要来跟随主，我们觉得我们该做那，我们要去做那该做的事。这个其实就是节制的意思。这个节制的里面，神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做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也提到说，我们愿意这样做，也看见神在20快30年的时间的里面，神那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归荣耀于神的事。生命始于我们的信，从我们的信开始，生命是向着在神面前的成熟，在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为其终点。当爱在我们生命中间真正开始生根的时候，一个人的节制是自然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原来就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的周年28年了，那么我们已经有这个根基在那里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一同继续往前再去。节制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的思想在圣灵的控制的下面，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，不被自己的肉体所驱使， 要跟这个世界不再一样，这个的转换点从节制开始。愿神祝福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等一下有弟兄姊妹们有事情需要牧长为你们祷告的，在我们结束之后可以到前面来，牧长会留下来为你们祷告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知道你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返回，我们为过去这些时日所经历的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知道你是何等一位信实的神，在我们无饼二鱼的摆上的中间，甚至于不情愿的摆上的中间，也都看见你自己那丰富的祝福。主啊，你实在是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。让我们炫目在你里面的丰富，炫目你自己生命的充实。愿主你自己祝福你的教会，在你众儿女中间做那生而又生荣耀的工作。众弟兄姊妹们，请起立领受神的恩典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